哈利亚，感谢主。那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和大家分享。那我今天的讲题是有一件美事。那请大家翻开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三节到第九节。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三节到第九节。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就一起念，就从第三节念到第九节。好，第三节预备念。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阿们。好，感谢主。这一段经节相信大家都不是很陌生，它是指有一位女子呢，她拿着一瓶很贵的真拿达香膏，然后浇在耶稣头上的祭事。那在约翰福音跟马太福音也有同样的这一段的记事。那在约翰福音呢，在第三，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三节十四章第三节这边有讲到说有一个女人。那其实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有特别的指出，她是就是玛利亚。那在第四节呢，这边也有说到说有一个有一些人呢，有几个人心中很不愿意他做这样的事情。那这几个人其实在约翰福音中也有提到，就是在约翰福音中的第十二章1到8节也有提到，那这个人就是卖主耶稣的犹大，他就很不高兴的指责。那在第五节呢，也有提到说这个香膏他可以卖了30多两的银子，可以去周济穷人。那其实这个30多两的银子其实就是可以相当于是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香膏其实是非常的珍贵。那在第六节呢，第六节这边耶稣说到说：由他吧，为什么要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那这个也是我今天的讲题。那以下呢就会就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呢分享这一件美事对我来说是什么。那第一点，这一件美事呢是一件尽力而为的事。我们可以再看到马可福音的十四章的第八节，这边有提到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所以呢，耶稣说玛利亚所做的这件事呢是尽他所能的。那我就想到说在这一段期间里面，这件美事呢是我们可以去一件可以去尽力而为而做的事情。那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呢，就是我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呢有参加就是教会的圣乐团。那其实我当初为什么会参加呢，其实是一个机会。因为我之前都是圣乐团的观众，因为我有一些亲人啊朋友啊亲戚在圣乐团里面服侍，不管是合唱或者是乐器。那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其实我就很羡慕能够在舞台上，就是弦乐团或是合唱团上表演。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的音乐是学到一半半途而废，所以没办法就是像乐团这样子。因为我觉得 我比较像是一个那种很好的那种团队的那种一员这样，所以我很喜欢那种在一个乐团一个团体的感觉。那其实在去年一月的时候，其实因为我的哥哥也是在声乐团里面，那时候就是乐团的合唱的部分就是有一些人有离开，所以在弟兄的部分是比较缺乏。那当初其实加入之前，其实我哥跟一些教会的同龄有跟我讲过这件事，但是我都觉得不可能，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没有唱得很好，第二个就是说那样的压力啊，因为圣乐团当然不是以表演为主，它是以传扬福音为主，可是因为当你站在台上的话，你是代表教会这个团体，你必须要预备好你自己，所以我一直拒绝，因为我觉得我不太可能做到这样。但是就是刚好那一天有一个机会，就是圣乐团刚好在松山教会练唱，然后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在楼上有福音茶会，所以就很临时的巧合，就是团里面的同龄就说，那因为刚好今天在松山教会，所以你赶快下，就到这边，就是主会堂这边来试音这样。那我就想说，怎么心里都没有准备，但是想说应着同龄，因为老师也已经答应了，就说愿意听听看，说这个弟兄 O 不 OK 这样。那所以我就去，就到楼下。来试音这样，就是试唱。那我就选了刚刚那一首《耶稣领我》这一首诗。那这首诗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那很感谢主，就是可能当时候声乐团也蛮缺人的，那老师就说好，那就可以再加入，然后来练习这样。那因为我加入的时间，去年声乐团如果大家记得有连续四场的音乐会，那所以我一加入进去之后就要马上进入练习的状况，那就非常的忙碌。然后因为乐团毕竟它还是一个演出的团体，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些基本的要求，所以老师还是会，我们的指挥老师还是会希望我们能够背谱啊、录音等等的。那其实我那时候因为我已经是比较晚加入了，前面一段时间他们已经有练过一段时间，就是要演出的曲目已经练过一段时间，所以我非常的跟不上。然后结果而且在四月就，我一月底加入，可是四月初就要演出，所以马上就必须要做排练啊，然后必须做验收，所以我是整个的落后。不过那时候我的心态还有一些同龄啊，然后鼓励我，就是说其实这个能够参加这个机会呢，就是神所赏赐的，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人其实唱得比我更好，其实我不是唱得好，但是因为我能够有这样的时间跟精力去投入这样的事工，所以就欢欣的接受，然后尽力而为的去做。所以感谢主，就是因为这样的心情，认为它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能够尽力去完成，所以我坚持到现在。那其实中间其实不会演，其实有很多很累的时候，也有很多想要放弃的时候，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是不是有资格继续唱下去，有时候也是怀疑自己。但是我想说，因为在这个声乐团这个侍奉上面，因为能够坚持自己，能够尽力而为的去做，然后能够神会把你没有的加添给你。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二节，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这段经节相信大家也常常能够听到。其实我觉得我的情形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人如果有愿做的心，神就会照我们所有的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尽力而为的去做。第二点，这件美事我认为是一件持之以恒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什么是一件让我们觉得可以持之以恒的事情？我觉得就是祷告。那祷告我觉得可以分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觉得可以分为求圣灵跟代祷。那我在求圣灵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算是国中生 生国三才求到圣灵。那其实我觉得依我小时候的状况，我觉得我应该要更早得到圣灵，因为虽然我原处的教会不像我们松山教会每周都有求圣灵按手的祷告，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只有灵恩会的时候才有按手的祷告，所以其实每次都很珍惜灵恩会的机会。那我记得小时候在求圣灵的时候，我记得我每次求圣灵都一定是几乎啦，一定是泪流满面跟流汗，这样就是很迫切的祈求。可是当我身边的亲戚同龄的亲戚朋友啊都已经得到圣灵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得到。然后我有一段，而且那时候因为在国中，我的那个年代其实升学压力还蛮重的，所以我还就一直觉得说为什么我求不到圣灵。然后就是我记得在那时候要去参加国三班学灵会的时候，在出发前我就跟神求说，我希望我能够在这一次得到圣灵，因为接下来国三的生活我要准备要考高中，然后希望能够得到圣灵，然后让圣灵能够带领我，能够让在求学这个考试的路上顺利。所以在参加学灵会的过程当中，其实一天大概至少有两次早祷跟晚祷都有求圣灵，然后我都很迫切的祈求，可是在前三天也都祷告到没有声音，但是也是没有得到圣灵。就在第四天的傍晚，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就是晚祷的那个会前，晚祷会前的唱诗就是唱赞美诗246首。那时候我一听到那个诗歌还有那个里面的歌词，我就已经泪流满面。所以在当次的那个求圣灵的时候，我就得到圣灵，而且我也很清楚的听到传道就会说，哎，记得弟弟的圣灵啊，然后就有传道就会靠到你耳边这样听。那其实我得到圣灵的时候，其实我是蛮开心，可是因为我是蛮爱哭的人，所以就是一直哭一直流眼泪，然后但是心里却是很高兴。那我就觉得说这一件事是我长久以来当时候一直想要得到持之以恒去做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代祷的功夫，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是一件我们可以持之以恒去做的事情。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是有点迷路的，就是其实我应该蛮早就在松山教会，可是大家比较认识我应该是这几年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是工作的关系，然后因为加上而且不太熟悉教会的同龄，因为我是从大学不在这边读嘛，但是就是等于是工作然后搬到松山附近，然后所以然后再加上那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其实又比较年轻，所以就是都以工作为主。那所以在经过一个工作的挫折之后，我换了工作，然后换了工作之后，那时候就突然有一点被打醒的感觉，就是说我到底这样追求，因为我在换工作之前那工作我认为是一个蛮好的工作这样。那我换了工作之后，然后打醒我之后，就觉得应该要回来教会。那其实我那时候觉得松山教会其实是蛮好的，就是不会很那个急切的这样子关心你这样子。然后因为其实松山教本来就有我认识的亲戚，然后当时候他们也其实在我没有来的时间也其实有一直持续的关心我。那其实我那时候会再回来教会的时候，就想说我要好好的祷告，然后就是在把之前这些前一段工作这些有一些经历的话，应该要好好的向神悔改。那这样子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同时间在那一段期间里面，我持续的为了一个亲戚代祷，那他是因为身体出了状况。那其实在那段时间长期的祷告里面，除了为自己的事情祷告之外，我觉得我在替他代祷的时候，替他的身体健康代祷的时候，我也得到很大的力量。那感谢主，他后来也算是恢复得很好。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同龄跟你分享一些事情，或者是有一些亲戚朋友分享一些事情，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觉得就是静下心来就是帮他带到。我可能没有办法实质上协助你什么，实质上能够给你什么帮助，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做的就是带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是大家可以持之以恒的事情。 第三个，我觉得一件美好的事情呢，是一件趁着机会而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请看马太福音26:6。第六节，耶稣在伯纳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所以玛利亚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趁着耶稣在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那我们在做这一件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我认为它也是一件趁着机会而做的事情。其实，我在松山教会的服事，比较正式的开始，应该算是接任中级班的班负责。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不认为应该是我要接，因为那时候其实有其他的，我认为啦，当时候在班上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更合适。可是因为一些关系的话，本来我认为可以接任下一任班负责的弟兄姐妹，都因为有一些原因而不能接任，所以那时候的教育股负责就来问我。那其实他要问我之前，其实我心里就有数。可是其实那时候我并还没有很投入教会的事工。那但是因为我觉得说，那就是一个当时候的机会，因为那时候其实放眼望去应该不太。就是好像没有比我适合的人可以接任这个工作。那其实我刚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蛮辛苦的，因为有一段时间就是学生比较少，当然那是因为各个时期可能学生的人数会有多有少。那我接任的时候，学生人数比较少，然后老师也比较少。那第二方面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接任过青教组的，当过青教组的教员。那其实我当时候愿意接的想法，是因为我觉得说我可以做的，就像我刚刚一直讲的，我觉得我可以做的就是祷告。那因为我自认为我的口才不是很好，我也不是很会上课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神求说，或是跟其他比较有经验的同龄分享说，我是不是可以做我擅长的。我比较擅长就是那种安排啊、协调啊，然后我可以顾前顾后啊，但是我比较没办法，就是站在台上这样讲课。那其实那时候给我鼓励人也很多，就说那就其实就可以找一些长职啊，或者是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来协助你这样。那其实我那时候也是这样做，因为我觉得说我如果不能做，那其实有别人可以做得更好，那我就是请他们做。那也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那时候让我感到非常温暖，就是都很愿意协助你，只要跟他们说拜托他们，那他们都很愿意的来帮这些学生上课。对，所以我觉得说在趁着机会做的时候，是神给你的机会，那当下你要把握，因为有时候错过那个机会可能没有了，接下来之后你可能想要做的时候就没有了。但当然这个不是不好，因为可能当下你真的没有办法。但是如果当下你有办法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勇敢一点，就是去接受。然后最后其实在接任今年的负责人之前，那其实老实说，其实不管是这一任或前一任，我都是那个就是第二人选这样。那其实，在三年前的话，我接到长子的电话的时候，是说例如说某某人他可能没办法接任，需要你接任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排斥的，因为第一个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因为就是不够资格。然后第二个是就觉得当时候工作啊或是什么还很忙碌，因为后来我又换了工作，然后很忙碌，然后也觉得自己应该不适合，也不够资格这样。那当这一次三年之后，其实我很感谢主，就说这三年时间让我在松山教会有一些侍奉的经历，有一些圣工的做圣工的经验这样。那所以其实在这一次当负责人又当长子又询问我说 愿不愿意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太多，我就说好这样。那很感谢主，就是我认为说，回应到我刚刚讲的这一点，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趁着机会可以做就做，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愿意，你如果愿意，神就会带领你，然后给你力量这样。那我不敢说，就说在事工的侍奉上能够做得很好，但是我觉得说，只要你有愿意做的心，然后你能够好好的交托给神，然后尽其你所能的去做，我相信神都会跟我们同在。好，最后我们请来看马可福音14章第9节，回到马可福音14章第9节。第9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好，这边其实耶稣在跟当时候的那些人说啊，你们要去宣传，你们要去在什么地方传福音的时候，要述说玛利亚她所做的这件事。那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一定是需要被别人宣传的，而且这一件美好的事情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有可能你是坐在奉献上面，有可能你是坐在其他的圣工方面，有可能你是坐在代祷方面、祷告方面，你做的事情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呢，只要你不用去在意别人的眼光，然后趁着机会坚持去做，持之以恒的去做，我相信呢，神一定会成全。那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找到这一件美事，好好的去做。好，愿神跟大家同在，阿门。